好，很高兴又来到大家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尤其高兴是每次来都有新面孔。好，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题目是两律交战。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出于罗马书。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7:22-25。
162页，新约，162，后面翻，162页。
好，翻到以后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7:22-25。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这里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对自己心里的观感一段很传神的描述。那么这里他传首先是讲到了两个律，他表的这两个律呢，是表达我们这个跟从人神的人心中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两个律呢，一个是肢体中的律，或是说是肉体的律，也说是犯罪的律。那么另一个律呢，是我们心中的律，这个律是顺从神的律。那么首先所要强调说这两个律呢并不像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提到的律法或是人的法律，这差别在反而是比较像我们在学校里常学的那种自然规律。那么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人的法律或是律法，他们是可能会被人违背才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在公路上有汽车的速限，那么这个速限的定的范围肯定是你这个汽车能够超越的范围，不可能有人说把一个速限定到比如说1000 mph， 这个汽车达不到的速度，人不会去定这样的一个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法律或律法呢，可能会被违反。所以呢，也就需要有执法的人来比如说像警察或是法官来限定我们不要违反这个人的法律，或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经中律法的原则。但是自然规律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讲的学到在学校里学到自然规律有像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呢是物质或是能量它自然而然就会遵守的，不需要任何人的介入，它就能够自然被遵守。但是也反过来说，这个定律呢，不会因为人的努力而有任何的改变。即使我们费尽心力，我们也不能够抵抗这个存在的自然定律。那么我在这边讲到说，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两个律呢，是像自然定律的规律。所以说这两个律呢，就像神所规定的一样， 必然的是要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无论是只要是我们人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肉体中犯罪的律和这个心中神的律是必然存在我们的心里的，这是第一个啊，神所规定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两个律呢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是互相为敌的，这也是神所规定的。无论如何啊，我们这个肉体中犯罪的律跟这个神在我们心中的律不能够和平相处，他们一同存在的时候就必须要在我们心中交战。那可能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交战比较不敏感啊，他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敏感，像保罗在这里他提到的啊，他时常感到这两个律在交战。那么无论是你是敏感还不敏感呢，但是神在这里已经规定了，就是这两个律在我们心中始终存在，而且这个交战的状态也是始终存在的，并不会因为我们感觉不到就 有所改变，也不会因为我们啊人为的某种努力就是违反这个啊律。所以我说这两个像是在我们身上的两个自然的规律啊，无论是我们如何的努力啊，这两个律交战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变。那么第二个我想讲就是说那或许有人会问说，是不是人跟随基督久了就能够完全顺服这个心中神的律呢，不会再感到需要跟肉体上犯罪的律来征战呢？譬如说像保罗这样一个灵命深厚的基督徒，那他为什么还会觉得说需要来强调这一点，来跟罪恶征战呢？那我想圣灵在这里让保罗强调用两个自然的规律来形容我们这个肉体中犯罪的律跟心中神的律交战的结果，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肉体是像遵守自然规律一样的来跟从罪，而我们所以我们的肉体没有一个违反罪的意思的时候，那么同样的我们心中神的律呢是归向神，只听从神的意思，它不会跟肉体中的犯罪的律来妥协的。所以无论是灵命的深或浅，只要我们的肉体在这个地上一天，那么这两个律的交战呢就没有完结的时候。所以无论我们是新的基督徒，还是像保罗一样是一个老的基督徒灵命深厚的基督徒，我们始终要面对这个两个律的交战。但是我在之前我在和弟兄提过，我说我现在在另一个教会聚会，那么我在这其中带领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已经是新造的人吗？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马上来脱离罪恶，还要跟这个肉体犯罪的律来交战呢？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好像是新造的人？那么假如说我们还是和旧人一样有肉体犯罪的律，那么我们怎么会宣称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呢？那么当时他问的时候，我想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想说，我也许可以用一个他比较了解的方法解释，就是用一个电脑来做一个比喻。那我不知道今天那个正邦不在，他是学电脑的。 那我大概解释一下，电脑的话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 CPU， 那它是处理讯号的，那另一个部
中央处理器，
对，叫中文叫中央器处理器。那我本身就是做这个东西，其实。那另一个部分呢，叫做硬碟，硬碟主要的部分呢、啊，主要的部分是硬碟。硬碟的话，它会储存你所用的软体在上面。那么，你这个 CPU 一旦这个电脑一旦开机以后，这个 CPU 就会把硬碟上的软体呢，把它载入到它里面去运作做各种的计算。那么你们家里的电脑呢，能够做不同的功能，譬如说文书处理，或是数值计算，或是有人就是拿来打电动玩具。那么各种这些不同的功能呢，都是由它硬碟上这个软体所控制的。但是你假如说把这个电脑说关机，我把它电源拔掉以后，这个 CPU 里面原来所存的各种东西呢，就消失不见了。那么假如说你有两个相同型号的 CPU， 你在拔掉电源以后，不管它之前做的是什么不同的功能，拔掉电源以后拿出来你看的话，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但是你只要一旦重新开机的话，那个它 CPU 又会把硬碟里面的软体拿出来再继续读进来，所以它又会产生不同的功能。那么我想做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就像在神的眼里，就像这个电脑的 CPU 这个中央处理器。那么起初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在世上以后，他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经历和学习，比如说我们学到各种不同的技能，这就像把硬碟里头装上了各种不同的软体。那么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软体里面有的时候会感染病毒啊，那这个病毒呢，也可以说就像我们所面对的罪一样，在我们不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一个 CPU 把这个程式读进来，但是同时也把这个病毒也一同读进来了。那我们在执行各种功能的时候，不但是执行那个软体的功能，同时也执行了这个病毒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在地上工作吃喝或生儿育女的时候，那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时也带着这个病毒，也就是罪。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彼此嫉妒啊，或是欺骗上司啊，欺骗同事。那我们吃喝的时候可能就是贪吃，这个损害自己的身体。那么有些人是酗酒，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家庭生活里头，可能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彼此伤害彼此不忠实。那么这些呢，就是受了这个罪，受了这个病毒的感染。那么在我们原来的状态下，我们可能也不觉得说这有什么不对，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就像一个电脑，你说它没有加上防毒软体的时候，它在执行各种病毒的功能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反而认为是正常的状况。但是当我们信主重生以后，我们是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我觉得在这个比喻里头，就像神借着让我们借着用相信耶稣基督的方法，把我们这一部原来是充满病毒的这个电脑重新开机。那么像我刚才说的，一旦重新开机以后，你这个 CPU 里面原来的东西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神把我们原来的记录抹去，让我们重新开始了。 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电脑在重新开始了以后，它并没有消灭原来在硬碟上的记录，那么这些原来我们所用的软体依然还在，那么原来的病毒呢，也依然还在那个硬碟上面。我们同样的道理说，我们生命原有的东西呢，在信主以后也不会马上就消失。那怎么知道还在呢？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当中许多人啊，像银山，像啊那个正邦，几乎所有人好像，所有人几乎都是啊到美国以后才信着主。除了何弟兄以外，那我们出国之前呢，都是至少是大学毕业生。那么我们到美国以后来信的主，在美国的时候是要为了这个读取这个更好的学位。那么有没有人说我信主以后就把之前所学的全部都忘记了，然后这个大学毕业生要从这个幼稚园重新开始？我讲是没有。那么所以说以前所有的东西依然在信主以后依然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原来的行事为人这个能力行为举止，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硬碟上的软体一样，依然还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那上面的那个病毒呢，也依然还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知道我像我自己的话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信主以后依然在我的身上。那么在信主以后我们确实是有了一个改变，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以前就有东西一下子就会被消除。我想是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神并没有让我们从母腹里头重生，把这一辈子重新再来一遍，而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让我们的灵更新了，但是我们身上还有旧有的东西。那么有这些旧有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没有任何改变呢？那当然不是。刚才说了，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像一个重新开启的 CPU， 但是神还加了一样东西在我们身上，就是主耶稣的圣灵。那么这个圣灵呢，就可以防止我们继续来做犯罪的事，就像在电脑里头会有装一个防毒的软体一样。那我们当我们继续想要从原有的生命里头拿出那些以前犯罪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圣灵的警告来了。那我不知道你们家的电脑有没有装防毒软体，只要没有的话最好是装一个。那你假如装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你想要去某一个网站，然后那警告就来了 ，warning， 不能干这个。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外面有什么软体想要入侵你这个电脑，叫你说阻止他。那么圣灵呢对我们的警告呢也是像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警告太多了，你可能就会不管他。像我那个岳母就。因为他英文不是太好，那我们装的软体上英文的告示有警告一来，有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很紧张，就会马上叫我来过来看看是什么东西，问我说怎么样。后来看我大概一看都是咔咔咔咔都把它关掉，然后他也就知道说这个没有关系，不管他。但是这个防毒软体的这个警告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个置之不理啊，这个对我们的伤害不会很大，但是这个圣灵的警告我们就不应该置之不理了应该，因为置之不理的话，结果就是对我们的灵命要造成伤害。所以就像 圣经上说的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灵的警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啊，神信主以后对我们的改变啊，他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啊警告。当我们接近神啊，要顺从这个肉体犯罪律的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们警告，让我们啊停止或是改变。所以假如说我们是经常的啊听从圣灵的提醒的话，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哪些部分在我们身上是有病毒的，是有罪的啊，是需要改变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渐渐除去我们 身上的罪。那或许又会有人说，虽然说我有这个警告了，那么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不是还是一样要跟这个肉体的犯罪的律交战吗？啊，我还是靠自己的方法来对抗啊肉体里的罪吗？啊，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讲罗马书的网上讲罗马书的讲道，那么其中有一个牧师，他就也有这样的困扰。他年轻的时候就到参加这个营队里头，看到这个营队里面有个标语，说就写了个问题，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那么当时他一下子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他也想要解答的问题。那么等到这个营队里后呢，这个牧师他就也问这个牧师同样的问题，这个讲员同样的问题，但是他那个讲员就回答说，哦，你不知道这个答案吗？啊，就是在诗篇119篇啊，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也就是神的话。但是他知道这个答案以后，反而对这个标准答案很不理解。这个好像他说这个遵行神的话就能洁净人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不能有洁净的行为，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遵行神的话吗？所以你这个答案不是好像把这个问题又推回到原点去了。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就像一个这个球队的教练告诉他的队员说，我们要怎么去打败敌人呢？对手，这个对方的对手呢，就是你们就是要出去打败他们。就是但是这样的教导可能对他的队员并没有益处。假如神的话就停在那里的话，那我们怎么能说这个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这个脱离这个肉体犯罪的律呢？但是我想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有主耶稣跟没有主耶稣的人，在与这个肉体犯罪的律交战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像罗马书八章一节所说的，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得到主耶稣宝血的遮盖，不再因为软弱的肉体而被定罪。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为了神的审判来被恐惧而感到恐惧。这就有点像我们在上战场的时候穿了这个最好的防弹衣，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枪林弹雨里头，我们不至于受伤。但是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可能还不习惯这个感觉，因为不熟悉神的救恩有这么的伟大不确定说神的恩典是不是一直在所有的攻击中保护着我们。就像一个刚开始穿上防弹衣的警察，他在受训的时候如果人家开枪打他，他肯定还是会惧怕。 那么我们就要训练自己说知道，清楚的知道说神已经这样的来保护我们，像给我们穿上了一个最好的防弹衣。当我们在与罪恶交战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受伤，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来定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在随着心中神的律来跟肉体中犯罪的律交战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受伤，可能会中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爬起来战斗，神依然能够保护我们。他应许的话他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不让我们在这个战斗中失败。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另一个我们跟旧人不一在交战中，两律交战中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我想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四到六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加拉太书五章四到六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恩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谢谢。那么这个另一个我们跟旧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不再靠着行律法来求追求义。就像这里说，我们信主以后是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么靠行律法称义呢，就有点像我之前说的用人力来对抗这个自然规律，结果就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有的时候反而是你用的力量越大，这个反弹的力量就越大。那么你越是不想让自己去犯的罪呢，反而对你越是有吸引力。那么有人可能有戒烟或是戒赌的经验的话，就会同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么但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呢，他不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抵抗这个肉体的犯罪的律，而是凭着信心用祷告来等候神，让神来保守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使我们终究能够顺从神的律。那么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在席圣摩牧师的一个见证。那么他这个席圣摩牧师，他原来是满清末年一个受鸦片毒害的秀才。那么有传教士带领他信主以后，他就决心要戒去他身上的这个烟瘾。那么当时他已经吸这个鸦片烟很久了，所以说当时那些戒烟的药物对他已经不太有没有什么作用。那么他戒毒中间呢，他的精神跟身体都是很痛苦的状态之下。那么他最后见证呢，最终能够让他度过那一段时间的呢，就是凭着他自己和传教士在边上信心的祷告。那么这个凭着信心的祷告呢，就是没有主耶稣的人所没有的力量。而且这个信心呢，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的，还是这个从这个主耶稣接受主以后，从主的圣灵里头来的。那么这个信心的祷告呢，就像另一个自然的规律， 他能够保守我们脱离这个肉体上犯罪的律。那么另一个比喻呢，就是像这个祷告的力量呢，就像一个小鸟能够抵抗这个地心引力的控制。那么因为它有除了地心引力的规律以外，另一个是它自己生命的律。那么这个生命的律呢，能够让这个小鸟鼓动翅膀来对抗这个地心引力，让它往天上飞去。那么同样的，我们信主的人有信心，凭着信心的祷告呢，也能够这样使我们能够对抗肉体的犯罪的律。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想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地方就是等候。当我们凭着信心祷告，宣告神在我们身上终究会完成的这个律义的时候，我们要同时要相信神的行事有他的时间表，需要我们的等候。我们有的人也许在信主没多久以后就会看到一些改变，但是也有的人呢，在长久的等候之后才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改变。那么有的时候是也许是借着外在的环境 让他慢慢的改变。像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在以前的生活呢，我就是习惯就是说工作完了以后其他时间就是随便做任何就是玩的事，就是不想任何工作的事。那么就可能就是看故事书啊，看武侠小说，或是上网来打发时间。那么在信主以后，一开始也没有见到太多的改变。那么很多时间这样浪费掉以后呢，就发现说这个灵命不会有什么长进。那么因为你这个思考神的话语或是祷告的时间不多的话，那这个灵命的长进自然很少。但是感谢神，就这几年呢，慢慢的主让我在各个教会里头有一些服事的机会的话，就学会慢慢的利用早或晚的时间来做主的事工或是读主的话语。那么这样的过程中才让我慢慢的改变这个习惯。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要等候呢，尤其要等候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会上会下，这可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假如说我们是耐心的等候用长期的用信心用祷告来不断的往这边推进的话，我相信神必然会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他战胜我们肉体中犯罪的这个律，让我们慢慢的改变，不再受这个律肉体犯罪的律的捆绑。那我们另一个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等候这个义呢，其实就是让主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让主的爱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样的爱心呢，凭着行律法的方法呢是得不到的。就像保罗说的即使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依然与我无异。那么假如说这个不是出自于内心爱的行为的话，即使我们是勉强的做出这样的行为，那么依然得不到神的称赞。唯有神的爱借着信心让基督在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是让神的律在我们心里来战胜这个肉体犯罪的律。那最后我想再讲一点，就是说 除了这个信心的祷告和等候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个在两律的交战中，让神的律来得胜呢？我讲神的启示，就像保罗接下来所写的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只有一节，我就翻到一下我来念就可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说，我们在可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顺从肉体，不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那么，顺从所谓顺从圣灵跟行律法不同的地方呢？是顺从圣灵呢，是把圣灵的需要摆在肉体之上，而这个出发的动机呢，是因为了主的爱。那么，我想这样的话就是顺从圣灵，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勉强自己把这个来遵守这个律法的条文。所以说这两点，这两者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也许弟兄姐妹也听过这个小故事，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巫医，他在就是在这个落后的非洲地区吧，在他借着这个巫术来害人，或者是骗取人的财物。那么他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就做见证说他感觉就是说，原来好像他内心里头有一个恶狗来让他行这样的坏事。那么信了主耶稣以后，就像有了一条新来了一个另外的狗，那么这个狗是带他做好事的。那么别人就问他说，你那这两，你这个新来的狗来了以后，那个旧的狗离去，恶狗离去了吗？他说没有，他两只狗还是一直在他的身上。那么那个其他人就问他说，那哪一只狗现在是得胜的呢？他回答就说，是那只我继续在喂养的狗。那么这两只狗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身上这个属肉体的律跟这个属神的律。那么哪一边获胜呢，就取决于我们要喂养哪一边，也就是我们是应该是我们是让我们自己是顺从肉体呢，还是顺从圣灵。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这个喂养这个肉体犯罪的律呢，或是这条恶狗呢？那么我想并不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这个食物不能喂养它。真正喂养我们身上这个肉体犯罪的律的东西呢，我想其实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世界上的事，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谓肉体喂养我们的肉体，体贴肉体呢，或是顺从肉体呢，就是我们让这些地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比这个属大于我们，在我们心中大于这个属灵的事。那么撒旦其实是希望我们来关心肉体的需要大过于我们属灵上的需要，关心我们眼目上的享乐大过于我们灵里的喜乐，关心我们今生的骄傲大过于我们对来生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应当省察自己，我们是在譬如说我们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是想要去，心里是多想着去哪里大吃一顿呢，还是多想着花时间来亲近主？ 那么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是想着去看一场啊好看的球赛呢，或是电影呢，还是愿意来花时间来关心周围的人属灵的需要，或者在你在工作上，你是关心你自己的升迁呢，还是关心你周围的人？那么我想，假如说我们凭着爱主，能够顺服主，借着主的恩典，慢慢的把这些属灵上的需要摆在我们肉体上的需要之上的话，我们就能够喂养这个神的律，让神的律在我们身上慢慢的能够在这个两律的交战中能够占到上风。那么假如说我们不再想到说我们的肉体已经是跟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用来体贴他，因为一个已经死的身体是不需要我们的体贴的，那么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把顺服圣灵摆在顺服肉体之上，那么相信这样的话，我们最终就能够得胜来见到主的面。那么在这场两律的交战里头，也许我们不能够一下就让这个属灵或是属神的律来得胜，也许有可能我们暂时有一些成功了之后又撒旦又来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得胜呢必须要有信心，是因为神是有应许的，神应许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必定不会放弃我们。就像这个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接下来十六到十七节，接下来又讲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说，神在这里应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他的后嗣。那么，我们做父母，曾经做这些做过父母的人，就会知道，父母对于儿女的这个心肠。那么这个儿女可能偶尔会犯错让父母担心，或是让父母生气忧伤，但是父母不会随便的放弃儿女。那么天父是完全的，他就更不会放弃他的儿女。那么我们做他儿女的凭证呢，就是主耶稣已经升天，已经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说，神在我们经历在这地上的征战以后必然也会将让我们与主耶稣一同来得到荣耀，所以说我们在这场两律的交战当中是必然能够得胜的。好，做一下简短的总结。第一个，我们身上这个两律的交战是不会停止的，它就像这个这两律呢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必定会在我们身上同时存在，继续存在，而且继续交战。那么我们第二个，我们一信主以后呢，也不会一下子就脱去我们身上这个犯罪的律，但是信靠主耶稣的人呢，灵里就会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感动来警戒我们，让我们提防这个肉体犯罪的律。而且信主的人呢，他就有神的赦罪和怜悯，能够依照神的应许我们不被定罪，即使是有罪恶来攻击我们，我们依然能够受到主耶稣救恩的遮盖。第三个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不同的东西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能够抵抗这个肉体犯罪的律。那么我们能够凭借的呢，就是这个信心的祷告以及耐心的等待。那么假如说我们能够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话，神的律呢就要在我们身上渐渐的占上风。而且我们凭着神的应许，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神就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他最终必然能够让我们心中神的律来得胜，一直到我们能够见主面的那一天。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有一段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感谢您，让我们我们能够在这里研读您的话语，是吧？真是孩子所能讲的非常有限，是吧？但是您的灵能够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是吧？让您的灵来继续对我们说话，是吧？由您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防止这个肉体犯罪的律在我们心中占上风。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来顺从圣灵，愿意听到圣灵的声音，让我们将主的事情放在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事情之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律来顺服神的律。主啊，感谢您保守我们，求您也保守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在灵里顺服主您的圣灵。感谢主，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